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七讲，我们要开始进入阿摩斯书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的一开头，希伯来文是与第三章开头同样的，你们当听。但是从第三章撒玛利亚的权贵转到这些撒玛利亚的贵妇，四章一节形容他们是巴珊的母牛。我们先来读四章一到三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珊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巴珊在哪里？巴珊在今日的加利利海以东。加利利海，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旅游，通常都会安排加利利湖或加利利海游船一圈。它是在以色列的北边。那加利利海以东呢，就是在黑门山跟基列一带的中间。黑门山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北边了，所以巴珊这块区域也是在比较北方的位置，是比较有雨水的。因为以色列是越往北边雨水越多，所以巴珊这块地方是非常适合放牧的。这个地方出产的母牛是非常健壮肥美的。这边是特别用阴性的母牛来比喻撒玛利亚权贵们的妻子，指责他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这个是之前第二到三章权贵的问题。结果我们发现，不止权贵自己欺压弱势，连他们的妻子也欺压弱势，然后把自己养得胖胖肥肥的，像吃得很好的巴珊母牛。这些妻子会对他们的先生说，先生希伯来文在这里是 Adam， 和合本翻家主。他们会对他们的先生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些妻子显然也很喜欢饮酒享乐，他们要他们的丈夫去买酒回来好一起喝。但他们饮酒享乐透过的竟然也是欺负贫寒压碎穷乏的方式。因着这些人的罪孽与过犯，上帝接下来宣布刑罚。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或是主耶和华以他的圣洁启示。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更有权威公信力的启示，但因为没有比主耶和华更大的，所以上帝就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日子快到，这个日子呢， 前面第三章的最后有提到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这个上帝追讨罪孽的日子快要来到，人会用钩子把你们勾去，有可能是在形容未来北国的被掳。最后一句话，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勾去，可能有点不好懂。和合本修订版是说，用鱼钩把你们最后一个勾去，或是思高译本，直到你们最后一个也必被人用鱼钩勾去。接下来第三节，大家可能有比较多的问题。和合本修订版是，你们必从城墙的缺口去，个人只往前行，投向哈门。这里应该是在讲撒玛利亚城被攻破的场景。这里的你们原文是阴性的复数，还是在针对这些贵妇。在城墙被攻破的时候，他们会从城墙的缺口出去，一个接一个的。哈门是一个地名，有学者猜测是在今日黎巴嫩的一个地方，在大马士革北方约100公里处，总之是非常非常的北边。所以这一节所说的是，这些贵妇啊，会在城破之时，一个一个的出去，被掳到极北之处，大马士革以北的地方。在谴责完贵妇之后，阿摩斯要谈到北国以色列两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在4节到5节，还有6到11节。我们先来看看北国以色列第一方面的问题。4章4节到5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两节是在说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其实从前面看过来，我们很清楚，北国的问题在于8个字：欺负贫寒，压碎穷乏。然后上帝这边说，好啊，既然这么爱献祭，去献都去献，你们爱去就去，但你们的献祭只是在增加罪过而已，这是你们所喜爱的，但不是上帝所喜爱的。伯特利、吉甲在以色列民的历史记忆中都是很重要的地方。伯特利希伯来文是神的家，上帝亲自在这里遇见了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与他立约，赐福给他。之后约柜也曾有一段时间位于伯特利。而吉甲是以色列民进迦南地的首站，以色列也在那里更新与上帝的盟约，在那里立国。所以伯特利和吉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承载许多历史记忆的地方，也是北国非常重要的宗教敬拜中心。但上帝说，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在阿摩斯这里的上下文中，并没有提到拜偶像的事情，反而一直在谴责不公不义。所以之所以上帝要任北国去伯特利、基甲增加罪过，是因为他们欺压穷乏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人要每三日奉上他们的十分之一呢？按照生命记的传统，十分之一一年献一次就好了。因为在务农的时候，农作本来就是一年一算，长作物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到了主前八世纪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有所转型，不再是全部以农牧为主。大城市像撒玛利亚有很多的商业贸易行为，那请问贸易要多久结一次十分之一呢？你一笔交易如果赚了100块，你要什么时候来算这个十一？要不要算利息？你看律法的规定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所颁布的，等到社会已经转型的时候，大家就要想，那这个律法的规定现在该怎么样来实践呢？有学者就猜测，因为商业贸易的行为结算收益的频率一定是远高于农业社会的，若有了收益却没有上缴十分之一，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欠上帝的债，之后就要多缴利息，所以就演变成频繁的奉上十分之一。当然这里也有可能只是修辞的作用，每早晨每三日都在强调，你们这么爱做，这么爱献祭，好啊，爱做就去做吧。献有效的感谢祭也不是真的去加效在里面，这些人很爱奉献，一定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们的不公不义欺压弱势却变成了那个不该有的效，因此他们的祭上帝并不悦纳。任你们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和合本修订版是做任你们宣扬你们的甘心祭使人听见，现代中文译本是做你们尽管去夸耀慷慨的奉献吧。这些第八世纪的权贵呢，因为北国经济发达，你看可以住东屋，可以住下屋，又有很多象牙装饰的家具，一定是很有钱的。很有钱就代表奉献可能会很多，所以说不定当时这些祭坛所收到的奉献都不少，香火鼎盛，这些权贵说不定都自我感觉很良好，还大声告诉别人他们的奉献很多。但是呢，上帝说，这是你们所喜欢的。就好像外邦的许多宗教，这些宗教会认为，只要我按时给神明吃喝，按时供给神明，多多奉献金钱财物就好了，神明就会高兴祝福我。但我们的上帝却不是这样，若我们不公不义欺压弱势，我们所献上的甚至是我们慷慨甘心献上的都是有罪的，是有效的，并不蒙上帝的悦纳。这就是以色列的第一重问题，是自以为献祭给上帝就完事了。
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以色列的第二重问题在六到十一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是五次平行的结构，都是谈到上帝是一个灾祸，是一个危机临到北国身上，希望北国能够借此回转归向上帝。但是虽然北国经历了这种灾祸，却仍不归向上帝五次之多。这五个灾难，依次是缺粮，再来缺雨缺水，再来果树都被虫吃尽，瘟疫，城被毁灭。但尽管有这么多的灾难发生，北国却无动于衷，继续欺压穷乏。大家现在经历过气候变迁、新冠肺炎，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哪种人？有钱人、有权有势的虽然也受到了影响，可是那最直接受害、直接受苦的，受气候变迁影响的，受粮食短缺影响的，受疾病瘟疫影响的，绝对是社会当中弱势的人，最底层的才是受害最深的。而社会当中的权贵，其实大部分都是最后才被影响到，甚至不被影响。而这里这些权贵看到他们的国家发生了这些事情，并没有因此来归向上帝。大家读到这些灾难，应该也会联想到当初上帝为领以色列出埃及，也曾降死灾在埃及地。但很讽刺的，上帝当初降了死灾在埃及是为解救以色列人，但如今却是将灾祸降在以色列所在的迦南地，为的是刑罚以色列人。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要很小心一种解释，就是过度的把灾祸与罪与刑罚过度的联系起来。比如说南亚的大海啸是因为南亚拜偶像，这是一个太简单粗暴的归因。其实灾祸与罪与刑罚的关联，我们不见得都很能清楚的知道。而且旧约除了先知书以外，还有约伯记，还有传道书，谈到那些不因罪而引致的灾难。 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这里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些灾难是一个 sign， 是希望北国，特别是这些权贵，能够停止作恶，归向上帝。上帝说，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难道有雨的地方就很行公义，只有那些没有雨的地方欺压穷乏吗？显然不是这样的。显然这里降雨不降雨是一个上帝随机的选择，是要迫使你看到那个异常，然后希望你来归向上帝。上帝说，我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难道欺压弱势的是这些少年人吗？显然不是。这些灾难、灾祸、危机都是上帝的 sign， 希望北国能来归向他。所以我们要避免太快不适当的将罪与某人所受的苦难联系起来。我们来看第四章最后12-13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十二节第一句话呢，如果按希伯来文直译的话是所以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由这个句首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应该要接着上文来看。上文谈到以色列人不归向上帝，所以上帝要再对他们做一件事。然后上帝说，既然我要做这个，你就要预备好来迎接你的上帝。最后13节很特别，你当迎接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是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的上帝。这个颂赞上帝创造的段落，在阿摩斯书中一共出现过3次，这里是第一次，其他2次分别在第5章与第9章。有许多学者猜测，这些对上帝的颂赞可能是希伯来早期的诗歌，之后为编者纳入这里。创山造风是谈到上帝是那位创造者，创造天地自然的那位。将心意指示人，则会让我们联想到之前第3章讲到主耶和华会将他的奥秘告诉他的仆人众先知。是晨光变为幽暗，有一些希伯来文的抄本跟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是读作造出晨光与幽暗，也是诉诸上帝的创造。而最后一句脚踏在地的高处，可能是要暗示上帝也是那一位可以降临审判的。比如说弥迦书1章3节也提到，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这里之所以颂赞上帝是那位创造的上帝，有能力创造的上帝，可能是在强调前面所提到的雨水、农作、谷物、粮食、旱风，这地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既然是他所创造，那么他必定有能力来使用这些作为审判的媒介。 他也有能力再赐下这些。五章七到八节有很类似的描述，那边说到，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卯星与申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你看，这里也是谈到上帝的创造，诉诸那创造星辰日月的上帝。先知不只是说你要寻求那拯救你们的与你们立约的上帝，虽然这个也是先知书的主题之一，但是为什么上帝可以救你，是因为这个救你的上帝也是创造诸天的上帝，也是创造海水给海水设立界限的上帝，所以他有能力有权力来命海水浇在地上，就像他当年有能力叫海水分开又叫海水合起来一样。先知要北国以色列知道，你要预备营建的，要寻求的是那个创造的上帝。为什么先知会特别要诉诸创造的上帝呢？我个人有一个猜测，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本来就是为这整个世界订立秩序的，订立界限的。上帝创造世界本来就是将上帝的秩序带进混沌黑暗的黑暗原灭。上帝有能力将光带进黑暗，也有能力使白日变为黑夜，带来审判。而公平、公义与秩序与界限很有关系。问问世界上做人口贩卖的、侵害人权的、践踏弱势的人，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伤天害理？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只要你寻求这位创造主，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不会那么的不公义。当然以色列是更特别，他们还有摩西的律法，但他们却轻忽了没有去遵守当中关顾弱势的条文。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